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1260的朋友所写来的信件。他说，亲爱的木星老师，亲爱的真儿老师，你们好，我每天啊都听馒头的对话。事情是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唱歌的天赋，天生就是一副好嗓门，被牧师看见呢，就想着培养她为我们整个牧区所用。一开始呢，这个姐妹对于圣经知识，对于真理方面啊都不怎么懂，后来呢，她倒是愿意听牧师的安排，也做到了顺服安排。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这个姐妹在教会聚会过，但是呢，她会在每个月的大型乐会上上台教诗歌，大家也不清楚，也没有人敢问，都觉得是牧师在培养她，她是上面的人，我们不能过问哈。关键是呢，时不时的总有人说她在牧师家一住就好几天也不回家，说牧师家忙，她给人帮忙干活啥的。还有人反映啊，她的手啊都做了各种美甲，好看得很，根本就是干不了活的嘛。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教会里面人说，哎呀，上帝是查看人心的，审判的是神，咱人就别说什么了，搞不好就成了论断人的。我也不想做论断人的人，但是我不解的是，当我们看到教会哪里有不对劲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都认为祷告交给上帝就好了，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符合神心意的吗？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哈，希望你们可以帮我解答。
谢谢这位姐妹信任我们。首先呢，根据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听说，我们并没有实证，所以通常呢，在道听途说或者是捕风捉影这样的事情上面呢，其实很容易影响一个教会的合一，尤其是这些事情是跟牧者有关的，所以我们更加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去验证他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心里面有好多的疑惑，为何不亲自的去找你的牧者直接的谈一谈？而且你在信件当中提过好几次上面的人，到底什么意思？是上面的人，我们都是上面的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
上面有人啊。
在教会里面是绝对不应当有任何等级制度或者是这种层次观念，所以像这些呢，通通都需要在真理里面重新去调整。但我相信呢，从姐妹的这个信件当中提到的一些细节，我们知道有可能呢，你们是在一个乡下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是需要干农活的，所以我相信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呢，对什么样的生活是应当有的，或者什么样的生活呢是离你们很远的，大家心里面都有杆秤，然后有一个标准，因此呢，在看到任何不符合你们的这个标准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心里面都会产生一个疑惑，这是显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文化里面，所以这个文化不管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或是一个大都市的文化，或是一个精英层的这种文化，但不管这个文化是什么，我们都需要有真理来作为光照，然后呢才能够带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合乎中道的一个判断。在您的信件当中提到的好几个元素，比如说姐妹没有来聚会，只是在主日偶尔来教首诗，或者你听说他在牧师家帮忙等等，这些现象呢，有些是你观察到的，有些是你听说的，那你可以根据你观察到的，心里面如果确实的觉得需要去搞清楚真相，然后呢需要让你自己心里面有平安，那你就直接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去找牧者去分享，说牧师，难道不是我们信主之后都要来聚会吗？不可停止聚会，那我能不能够问一下，凡是在带领的，在服侍的，尤其是站讲台的，不管他是献诗的、诗班的，还是带领教会的，是否应当是更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生活里面？你问牧者，看牧者怎么回答你，然后你再把你的观察带出来。至于那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我倒觉得你大可不必理会，除非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你也可以鼓励跟你说这些事情的人直接在爱情里面说诚实话，去询问牧者有没有这回事儿。而且我在想啊，在教会里面，就因为我们更习惯于在下面的流言蜚语和传闻，但是却不习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导致 很多东西本来是没有什么，但是却给撒旦留了地步，就让这个教会呢没有信任，弟兄姐妹之间没有透明度，在牧者和羊群之间呢产生了一种隔阂等等，这些都会造成你们整个教会里面大家不能够一起彼此支持，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共同的成长。
是，
这是一个很容易让撒旦有机可乘的现象。
在姐妹的信件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教会，不仅是在我们的中国教会，是在很多的教会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牧者为大。很多的人认为牧者有着特殊的权柄，或者说牧者呢就是上头的人哈，他离神更近一点。但事实上其实这是真理不清的一个表现。主耶稣说什么？一个牧者是什么？是仆人，要牧养这些群羊，要带领这些群羊，要保护这些群羊，甚至要给这些群羊洗脚的仆人。为什么现在当今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牧者总是高高在上？其实这也跟我们的罪性有关，同样也让我们看到牧者是人，所以他有软弱。那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更应该不是惧怕这个牧者，哦，他是我们上头的人哈，而是应该诚实的告诉牧者说，哎，你要小心哦，在这个事情上要注意哦，我们都为你迫切的祷告啊。甚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意识到说这个牧者可能有一些些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迫切的祷告，因为牧者也是神的儿女哈，神的圣灵会在他的心中去做谴责的工作、归正的工作，还有教导的工作。但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人的嘴巴去批评牧者说，我们听到这个姐妹在你们家怎样怎样，那这个其实就成为了给教会带来不合一的一个极大的隐患和导火索。箴言十六章一节，心中的筹谋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出于耶和华。在面对很多的一些朋友，尤其在教会当中，大家知道吗？有很多的一些人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牧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记得赵二姐曾经给过我一个建议，就是宁可不说哈，都不要乱说。应对是出于耶和华，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做了一些感动的工作、提醒的工作的时候，马上闭嘴。即便可能你刚才说啊，是不是？哦，马上收住哈，因为当你不说的时候，你就没有犯罪。可是当你顺着对方的话去接应，并且被对方的这些言语所描述的场景所引动了你自己的私欲，引动了你自己的肉体的血气、怒气的话，那么你就得罪了神。所以真的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如果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啊，特别爱嚼舌根，哎，我跟你说啥啥啥，每一次聚会完了，我跟你说说说，就这种人在教会里面其实还真不少见。遇到这种人，第一种方式跑，别听他说；第二种就告诉他说，我们祷告吧，或者是用神的话语去让他闭嘴。这个就是我们应对出于耶和华。
是，我非常非常赞同刚刚牧师妹所说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和在关系里面的一个秘诀。其实我们看一看自己，从教会的层面再放大到我们生命关系的各个层面，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里面呢有个潜在的人心的危机，就是我们是渴望秘密的，我们是有一种邪恶的好奇心的。就自从我们犯罪堕落远离神之后，每个人都想要掌控，那这个掌控呢就包括掌控真相、掌控环境，在关系上面做一个掌控者，在所有的关系层面，包括家庭关系层面，都会有一个我希望我争取主动权。所以一旦我争取到主动权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我认为的这些事实来对人、对关系进行一种控制，我就成了那一个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邪恶的好奇心的话，我们就会阻止它，我们就会克制，并且我们就会极力的去抵挡它。那这个极力抵挡呢，用什么呢？其实是用爱。只有用真实的一个爱去彼此相待的时候，你里面才有可能有恩慈，才有可能有怜悯，才有可能有很久的忍耐，
是
才有可能有极致可以阻拦你自己不要成为那个恶性循环当中的一环。刚刚牧师妹有提到好几点，就是我们拒绝不了别人一直在我们旁边撒下各种各样的谎言也好、诱惑也好，当这些流言蜚语飞到我们耳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向我们说话，但是你的态度却 就可以阻止对方继续，你的态度也可以阻止你自己向恶迈向那一步。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里面那个邪恶的好奇心，其实这个邪恶的好奇心是来源于我们想要掌控的一种生命的本质，所以唯一应对的方法呢就是爱，而这个爱呢是出于神的、所以除非我们竭力的去追求神，然后你里面呢是被爱充满的，当有任何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来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我现在当如何做，我当如何行。当我意识到哎呀，教会当中有这么不圣洁的一些情况，那我是不是应该是加入在讨伐的大军里呢，或者是论断的大军里呢，还是说我现在要做一股清流？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说，你有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就不要在这里乱说。如果你有确实的证据，你是否亲自的亲口的去跟牧者应对？而且我们一定要选择做一个保护教会的人，而不是拆散教会的人、好比我们在教导我们自己儿女，如果你有多个儿女，你就会发现连儿女之间都有一些是非，当这些是非传到你耳朵里面的时候，你是要透过说我终于掌控了一些小道的消息，我终于知道你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毛病了，好，我就要拿着这些东西来做把柄或者要挟呢？我相信一个有真实的智慧和爱的父母亲绝对不会用这些东西来控制你自己的儿女，反而你要非常有智慧的懂得我怎么样做儿女的沟通的桥梁，我怎么帮助他们在我的处理的方式上面去学习到爱，然后我怎么让他们在我身边成长的这十几年的时间能够学会在爱心当中去说诚实话，同时又能够懂得在爱里面节制自己的一个论断的灵。这个节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当中没有节制，你就会看得到今天我们这个姐妹
流言蜚语，
对写信当中所提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这位亲爱的姐妹呢选择写信给我们，她真的有敬畏的心，她很想知道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帮助教会，这是好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更多的人呢是找闺蜜说，找亲近的弟兄姐妹说，找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或者是上告到什么其他的外人那里去，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地上失去了教会当有的见证，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我这两天呢在查考约拿书，这个约拿啊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影子，在约拿书的第四章当中呢，尼尼微城的人呢全部都披麻蒙灰的悔改的时候，神说好，那我就不惩罚你了，结果他干什么，他
生
气了，
气得不行，
他发怒了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在想我们好像常常是像约拿一样，我们没有想过神刚刚从大鱼肚里将我们救出，让我们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位分去宣扬他悔改的信息。当我们看到一些我们认为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开始指责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跟我说的不是这样的，你之前跟我说的是要惩罚他们啊，你今天就说改就改了，你怎么朝令夕改的你。当我们说神啊你审判他们，神啊你惩罚他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想一想，因着神的怜悯和爱，我们没有被他惩罚致死，我们有了得救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份认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体恤别人，也愿神用爱去挽回这些人，而不是让神用他的杖把这些人打跑，把这些人打趴下，而是用神对于我们的那样的一份同等的爱去挽回我们身周遭这些失落的人。
是，所以我们最后呢鼓励弟兄姐妹们多多的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更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举他们，保护他们，支持他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淋雨忍受激动，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结各安各枝，笑着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处，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唯有爱心说成实话，凡事斩尽，淋雨忍受激动，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百结各安各枝，笑着个体的共用，彼此相处，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